我这个人玩的会比较野，所以我给大家建议的东西也会比较的野一些，就是大家心里有点准备哈。裸贞桑拿加跳冰壶，就是传说的臭气熏千里，最出名的那个鲱鱼罐头，被俗称北欧的威尼斯，所以它的河域岛是非常的众多，然后经常我们是会抽一个周末就去玩跳岛。我当时刚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呀，你帮我要不要回来带一点瑞士巧克力，或者说那边那个我的手表是不是特别的便宜啊，什么劳力士啊之类。我说我不是在瑞士留学，我是在瑞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七点床与早餐，我是主播 Cindy。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如何兼顾自己健身的需求呢？我最近认识了一位很野的朋友，他就帮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为什么说他野呢？他当初一个人选择到遥远的瑞典去留学，耐不住寂寞的他还在留学期间做起了爱彼迎房东，接待了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房客。后来又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成为了一名数字游民，在全球45个国家旅居。现在他回到国内成为了一名女性创业者。认识他之后才知道，她真的是一个爱折腾又会折腾的姑娘。所以今天我就很荣幸地请到了我这位很野的朋友 Carol， 和我们分享她从出国留学到旅居全世界再到如今创业的人生故事。我们先请 Carol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七点床与早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Well Moon 健身旅修的主理人 Carol。
之前翻你的小红书，我其实自己还蛮上头的，因为看到你那么多在不同国家的旅行经历，在我不能出国玩的时间，我就只能看着这些很开心的图，然后望梅止渴吧。对，然后我也很感动的是，虽然可能很多人不能出去玩，然后你也会被有一些隔离的这种情况。但是你依然没有断根，然后一直持续的在跟大家分享这种运动健身啊，很积极的一个生活态度。我就想问你，当时是怎么来有这个契机想要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可能是在之前我们的一个沟通当中，我大概提到过一点，就是它有一部分的灵感其实是源于 Airbnb， 因为我很早的时候是在瑞典留学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 Airbnb 的房东，然后那段经历所带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美好，就是它是一个平台，然后可以连接世界上很多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然后后来因为我个人的爱好是运动健身，然后健康生活方式这一类，但同时我也特别喜欢到处旅行，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些元素都结合在一起，同时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能让人就是能认识到特别多不同背景的小伙伴，然后能结下很深刻的一些友谊。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我才了解到了健身旅修这个概念，然后我就特别希望能把健身旅修的这种方式带到国内来，所以才开启了Well Moon 的这个整个创立的过程啊等等。
哎，这个真的还蛮有趣的，我们待会儿可以详细的聊一下，就是你整个这个创业的过程，怎么最后真的把Well Moon这个很好的想法把它落地。那我们可以先回到就是你从国内到瑞典成为一名留学生的这个经历开始，就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到瑞典留学呢？
其实说来也是这个原因非常的直白，就是只是纯粹想去到一个离中国特别远的地方，而且
还是
中国
留学
生，对，而且是中国留学生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国家吧。因为我想说，好不容易就是我出国，然后有一个段不同的经历和体验的话，我想尽量远离原有的这种生活圈子。那我知道像北美或者是英国这种主流的留学国家会有很多的华人，那我就想专门挑一些生冷偏僻的地方。然后特别是那时候其实像微博微信公众号其实都没有这些北欧国家的一些官微的，所以你基本上无法从上面查到任何信息。然后当时但是那会儿呢 Google 还没有被封，所以我还是能够登录 Google 去查一些我需要的一些资料。对，然后再加上我从小是在南方长大的，然后我就很向往下雪的国度，所以北欧当时就很好的契合了我所有就是心里幻想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留学圣地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越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越渴望跟自己相反的一些物质和外在的一些环境，就更加追求那种状态。
那你到了瑞典这个国家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是当时是一个非常小众和美好的存在，因为那会儿其实大家都还不太能分辨得了瑞士和瑞典的区别。我当时刚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哎呀，你帮我要不要回来带一点瑞士巧克力？或者说，那边那个我的手表是不是特别的便宜啊？什么劳力士啊之类？”我说：“我不是在瑞士留学，我是在瑞典。”然后这个是很好笑的一点。然后另外就是我感觉。待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会觉得，就是瑞典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国家，它就是那边居住人，仿佛都是，觉悟了到一定程度，去主动追求一种平等、环保，然后无功利心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就大家也不会 care 你的背景，更不会说依据你的外表或人种去预设对你的一些判断。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感受到被尊重和平等的一个国家。就是我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在那边我感受到被人尊重的感觉，是体现在一些很细微、很小的方面。就比如，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旅行者去到那边的话，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在大街上，别人会迎面向你走来，直接就用瑞典语跟你沟通起来了。然后一开始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傻？难道他看不出来我是亚洲人，或是我是中国人吗？就他怎么会上来居然会用瑞典语跟我交流？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正因为别人是对你非常尊重，然后视你为平等，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不会先预设哦，因为你的外表是一个亚洲人，我就提前预判你是中国人或日本人，然后我就用英文给你 say hi。他不，他是首先尊重预设你，他就是你就是本地人。那除非你自己表达说啊，我不会瑞典语，我们用英语说吧，那他可以切换成英语。所以就这一点点小小的区别，就会让我感觉，哎，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们确实很不一样。
这个感受确实还蛮好的。那你后面是怎么会想到要做爱彼迎房东呢？
也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圈子很多都是一些国际交换生，然后跟他们玩也非常的好，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很多。交换生也都回到自己的国家了。然后我为了再拓展一些交友的圈子，然后同时可能当时也是想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费吧，然后就通过另外一个朋友了解到 Airbnb 这个平台。然后当时说是在美国才刚刚起来没多久，然后是一个非常，也是非常怎么说，小众，然后文艺青年喜欢用的一个平台吧。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注册试试看，然后没想到就一发不可收拾就。非常喜欢这个平台，因为这个平台后来给我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难得的缘分，还有几乎维系了长达10年之久的一些友谊。
哎，那你在瑞典做房东的时候，有没有跟房客发生过一些让你觉得很温暖，或者带给你很强烈回忆的一些故事？
肯定是有蛮多的，因为我。整个在瑞典做房东的跨度差不多有将近1年半到2年的时间吧，然后这个期间断断续续，我有接待了来自差不多22个不同国家，将近50多位住客，反正就是各个大洲或者是小岛都有碰到一些，然后其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当时是我在刚刚list 我的房源。差不多1周的时间吧，然后就收到了一个 request，然后他的 request 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他在我这儿住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对于像这种的话，我之前没有处理过，但是我想说，哎，那也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怎么说，一个 income 的一个收入，同时，我看了一下他的背景介绍，他的一些爱好是跟我还比较匹配的，我觉得应该跟他能聊得来，所以我就接受了。然后临到对方出发前的时候，我了解到他其实是个华人的背景，然后正巧是快要到春节期间，然后他是要来北欧这边，包括欧洲其他国家去做一个3星级厨师学徒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然后他的首站就是在斯德哥尔摩，然后他已经申请好了斯德哥尔摩一家。米其林2星的餐厅吧，然后要这边当一个月的学徒，所以他在找房源，就找到了我。 他来的当天晚上正巧就是我们的除夕夜，然后你知道留学生的除夕夜就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各种的大菜，什么比如说春卷啊、饺子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炒菜、四川菜、菜系都有。那他就用他自己的一些怎么说厨师的一些技能，远程帮助我定制菜单，远程帮助我出谋划策了好几个非常稀有的菜品，然后一来的当天就很快融入到我们的那个学生的 corridor，就学生宿舍里头，就跟大家打成一片，就非常 nice。然后此后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从他身上还学了蛮多这种西方的小众的一些菜系，然后我们也有一直持续交流。各个方面的一些文化呀，还有一些彼此在不同国家生长的一些故事啊等等，然后是挺印象深刻的。而且那时候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美国，那他又是来自纽约，后来我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之后，当他整个把就是欧洲走完了以后，他的整个实习期都走完了以后，他又回到了瑞典，然后那会儿正好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回来。跟我们大家都一起过了一趟生日，然后就说如果以后我要再去美国，想要去申请美签的话，他可以给我出一个 invitation letter。所以我人生的第一个美签的 invitation letter 就是通过我的房客变成我的朋友之后给我发来的。所以这个缘分还是我觉得挺美好的。
对，而且我觉得你能拿到这个，说明你当时做房东肯定也是非常能够得到房客们的信任，然后和他们成为不仅仅是房东跟房客的关系吧，可能会是一辈子的朋友。
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是，当时在瑞典的那个 Airbnb 的摄影师，御用摄影师，他当时应该就是要拍摄整个瑞典房源的唯一的签约的摄影师吧。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就还挺有得聊的。他是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怎么说，应该是算作叫伯伯吧，伯伯的人，然后他自己有儿有女，然后但是他跟我讲了一下，他之前是在美国的一挺有名的一个学校学这个视觉摄影毕业的，后来也拍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些作品，然后最后可能现在差不多退休的左右吧，然后接一些这种额外的一些单子，然后我跟他聊，因为很投缘，所以我。后面中途有一次还搬了家，当我搬家之后，再次 list 我的房源在 Airbnb 上面的时候，还是他来拍的。然后那会儿呢，正值我是快要毕业在，转实习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也在积极的去投递非常多实习的简历。然后当时他就问我，哎，那你对不对这个 Airbnb 的，比如说欧洲市场之类的感兴趣啊？他说他可以给我 refer 一个，好像是 base 在丹麦总部的一个什么 manager 的。一个人事跟我沟通，然后我说哦，那也蛮不错的。所以当时因为这个 Airbnb 摄影师的关系，然后还帮我 refer 了一个实习面试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虽然最后我没有留在，比如说瑞典或是北欧，进入到 Airbnb 整个这个市场，但是我觉得当下有那样的一段的缘分，或是有这样的一个 connection，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所以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同事，是吗？
对，国际部同事。
这还蛮有意思的。我自己其实一直也很想去北欧旅行的。你肯定在那里待了很多年，然后对当地有更多的了解。如果说大家未来这个经贸又恢复的话，想要去北欧、去瑞典旅行，你会有什么推荐吗？
我觉得分几个方面吧，就是一个是文化方面的话，我这个人玩的会比较野，所以我给大家建议的东西也会比较的野一些，就是大家心里有点准备哈。第一个是裸蒸桑拿加跳冰壶，就是这个是瑞典的一个传统啊，就是夏天其实6、7月份的时候还是比较冷的，但是那会儿呢，大家就会去到一些蒸桑拿的一些室内的地方，它那室内它就是建在一个湖冰湖旁边，然后大家里面蒸完桑拿以后直接出来就裸跳。然后我当时吧，可能第一次 跟朋友约去，我还是比较内敛和害羞的，就是蒸桑拿的部分因为都是男女分开的，所以我是跟女生这一波裸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出去跳的那个话我还是裹了一个浴巾出去跳了一下，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刺骨的冰寒，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再有第二第三次的话，我估计我会完成一个比较 authentic 的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对，还有呢，还有就是那个在吃的方面，我会建议大家尝试一下瑞典最出名的那个鲱鱼罐头，还有甘草味的软糖，就是传说中臭气熏千里。但我觉得人生在世，这种稀有的东西，好歹试一试嘛，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花一个下午在老城里面逛逛，去感受一下当地这种Fika 下午茶的传统，然后再去到老城有一个用石头做的一个地壳餐厅，然后它里面是那种维京风格的装饰，然后你可以点那个鹿肉，就是在瑞典北部的，怎么说，它会有一个很 special 的一个鹿群，它用英文是叫做 elk，它就跟 deer 还有那个 moose 是不一样的，它是另外一个品种，然后他们用这个品种做的美味佳肴还是比较特别的。那除了文化方面的话，还有就是风景方面，就是你有说到的，比如说去北部看极光啊，像 Kiruna 是一个非常好的看极光的点，还有狗拉雪橇，然后在北部还有几个那种世界级奥林匹克的滑雪场，然后斯德哥尔摩周边的话是有很多那种小岛的，因为它是被俗称北欧的威尼斯，所以它的河域岛是非常的众多，然后经常我们是会抽一个周末就去玩跳岛，就是它那很多那个船是可以用那个公共的，怎么说，公共的地铁卡你是可以刷然后就可以去坐的，所以这个还比较 nice。另外我是听我的朋友最近在那边说啊，夏天的斯德哥尔摩开了非常非常多的 rooftop bar 啊，然后你站在上面的话，你四周环绕的全都是海啊湖啊，还有那些小山丘啊等等，我觉得环境很棒很棒。然后最后有一点是一个我觉得很少人会知道的一个 tips 吧，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如果你的就是去北欧预留玩的时间会比较长的话，我会建议你在通过斯德哥尔摩作为一个起始点，在那边去蹲守一些非常便宜的去到邻国的一些船票，比如说像去到爱沙尼亚的塔林首都，或者是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甚至是芬兰或者是圣彼得堡的那些船票都非常的便宜，行程基本上很类似，都是两天一晚，然后最便宜的甚至你可以能拿到400到600之间克朗，也就是差不多400-500人民币左右的一个船舱的票，那一个船舱里面会有四个床位，如果你四个人一起去的话，每个人才100多块钱啊。然后这两天一晚的行程，船上里头有各种各样的表演的节目啊，然后还有 party 啊，然后第二天的话你还能下船在那些老城或者是其他国家首都里面去走4到6个小时，完全是自由行的那些时间留给你自己，然后第二天再回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一种玩法，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到一些爱沙尼亚或者是塔林，你基本上不可能为了那个国家专门 plan 一个 trip， 所以呢如果是你准备去瑞典，那你顺带的把这边国家扫一圈玩一玩其实也挺好的。
哇，听你说的真的太想去了，而且就特别符合我们艾比营强调的这种奇遇，就是我们不要走那种大众路线，就喜欢你这种野的风格。对，
如果大家时间够的话，我是非常建议留充足一点时间在瑞典的，非常值得。
那你会建议什么时间去吗？就是比如春天、夏天或者冬天，是不是会非常的冷啊？
对，如果冬天去的话，除非你就是目的是看极光，那你肯定得冬天去，因为它的几率是最大的。那其他时候我肯定还是偏向于7到8月份吧。六月份其实都会有点稍微有点冷，但是7、8月份是最好的时候，而且7、8月份的时候，瑞典人他们都反而跑到，因为他们一放假就是放两个月的长假，他们都跑到比如说东南亚地方去休假了，然后瑞典那个地方就更加的宜人，就是 非常的舒适。
大家这个小笔记可以抄起来了，这些独家的旅行推荐，等到我们真的可以去的时候，就可以用上这些 Carol 给大家的建议了。Carol， 你之前看到你小红书上发了自己好多去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蛮酷的。所以我就想问，你是怎么从瑞典的一名留学生，然后又开始了自己的旅居的生活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基于第一次我的创业项目，因为当时第一次创业项目的核心的内容是需要去到一些新的国家，就是也是旅游的大国，但同时它又不像是北美或者是西欧的一些国家在健身领域已经非常饱和的地方。那我们是想说针对于像南美洲或者是东南亚的这些怎么说次发达国家为主，去开拓那边的潜在的一些健身市场。所以我们为了去开拓潜在的客户，去谈一些项目的合作，所以就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旅居的这样的一个 digital nomad 的一个身份。就一开始其实我还不知道这个词儿代表的是什么，就差不多是这样生活了差不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某一天在网上突然看到别人在描述 digital nomad， 然后跟我自己的就是所处的生活方式非常像，我才了解到哦，原来我这个方式就已经是在旅居了。
那你刚开始这样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不习惯吗？你会觉得哎，别人好像都在很正常上班，然后我自己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你本来就挺习惯的？
对我来说我接受是蛮快的，因为当时的核心的目标或者说是内心的一些追本都是全是在项目上嘛。因为我们的项目刚开始的时候，你是需要非常大量的去拓展你的一些客户资源，你要去说服别人去用你的产品，用你的平台。所以我们当时每去到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话，像扫街一样，一天我们要探访差不多15到20家健身房。然后每一家健身房，我们因为他们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借由探访这些健身房的路径，我们几乎会把每一个城市非常深入的探索和走一遍，逛一遍。然后一周以后下来就基本上对这个城市就非常了解了。甚至我们会去到一些本地人都不会去到的一些小巷子或者是一些角落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就是比较偏的一些怎么说，就是 business building 里面去挖掘一些对小众的一些健身场所。
哎，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是不同的国家它的这种健身的文化有什么不同吗？
蛮大的不同。就比如说南美的话，像 Brazil 巴西那个国家非常的 fitness savvy， 就是所有人对于健身的热爱和狂热是已经到了一个超乎忘乎所以的一个境界。就你在街上走，就是你看到了过往的每个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把健身融入到了自己的 daily routine 当中去。所有的女生没事儿，她就会可能上学的女生他就会练一些后踢腿啊，或者是旁踢腿去练他的臀侧肌。因为巴西会对这个女性的臀部尤为的注重嘛，所以女生对于他们臀型的塑造额外的关注花的时间和精力会很多。所以你在那边大街上看到所有女生他们的臀型都非常非常的美。然后男生呢就也非常的自律，身材一个个哇真的是在那边看的垂涎三尺。
哇，怪不得，就是感觉人看人家身材好其实不是天生的，而是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努力和花时间在上面，对吧？
对的对的。所以我整体来说是非常 enjoy 我这一段这种旅居的生活方式。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它不像往常我们去旅行你是有一个时间段的限制的，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是 deadline 要往回走了。那你旅居的时候你没有 deadline， 你在这个城市要待多久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给下一个地方就设置的是什么时候买机票走。所以我基本上去到下个地方之前可能就是临行前一天或临行前两天才会去 schedule 我的机票啊或火车票啊之类的，那我就可以把我整个的节奏都慢下来，像当地人一样去深入感受那边的文化食物，还有跟当地人一样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去到一些 本地人才会去到的一些地方，逛一些本地的集市，感受那边的烟火气。
哎，那有你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吗？就是你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在智利吧，我觉得在智利的话，那边的生活状态、方式，还有文化，还有食物，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契合我的一些点的。对，因为那边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四川人，有点像成都人，然后我就会感觉很熟悉这种状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节奏，就大家也都是不紧不慢的生活，然后也不会感觉到很 aggressive，路上也不会像是，比如说在上海啊大城市，或者是在纽约大城市，你会看到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就大家都很悠闲吧。但整体的城市经济呢也不差，你也能看到一些非常modern 的一些商业地产呀，还有一些新兴的一些地产项目啊等等，但它的自然景观也特别棒。那边有很多来自各个地方的世界的游客，然后本地人跟这些游客也都非常好的能处到一块儿，像朋友一样。那边的食物也比较类似于像国内吃的，就很多那种炖煮的美食，还有很多这个内脏类的一些美食，which 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
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我之前，比如说去意大利的时候，我也觉得意大利可能是欧洲里面比较，就是在尤其是在食物上比较像中国的一个国家，什么意大利面呐，因为中国人也很喜欢吃面食嘛。虽然味道上可能还是有点不同，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还是比较容易去接受的。
是的，是的，不过我也记得你刚刚有最开始提到一个，就是有哪些是可能不喜欢的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嘛？我就觉得，可能对我来说，交朋友这件事情，它有好也有弊端，因为你在这一路上，你不在某个地方能固定生活很长久，那你认识的朋友也只能是浅浅的泛泛之交，或者是你刚比较熟悉，或者是比较好了，然后你们就要分开。可能一开始你们还能在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上面经常联络，然后互相的connect 一下，但是你久而久之，两三年都不再回到那个地方的话，这个友情肯定是会淡掉的。包括你也无法在这样的一个旅居的生活状态当中去形成一个较为固定和长久的社交圈，所以久而久之也会觉得有孤单的时候。
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有提醒到我，因为现在我们确实也发现，尤其是在通过爱彼迎上面大家的一些预订方式，我们会发现说大家的无论是旅行也好，或者是生活方式也好，都会变得更加的具有流动性，更加的灵活。就尽管在这样的变化下吧，大家依然可以去真诚的融入当地，然后。去用一种像我们会建立一种很长期的亲密关系一样，去真诚的面对其他人，不会改变我们去接触这个世界的一个态度。
是的，是的。
在旅居这么多国家的过程当中，肯定应该也有住过爱彼迎吧。
我几乎是只用 Airbnb，就存在有其他的平台的这个可能性，真的。
超
我
级
有，
大会员。
对对对，因为我应该算是北欧当时瑞典第一批的这种房东，爱彼迎的房东嘛，所以之后我对这个平台的就是连接感，或者是就归属感是还是蛮强烈的，所以我到各个地方我基本上是会优先考虑爱彼迎。对，我有几个印象比较深刻住的地方，第一个是在 Key West，就是在美国的迈阿密往下的一个延伸的小岛上，然后那个小岛是因为我当时是就是因为在说这个又连接到之前第一个故事。就因为那个我的房客给了我这个 invitation letter，我后来申请了美国的 visa，以后拿到了10年美签，之后我毕业后的一年，第一年吧，然后我就来到了纽约这边来实习，然后当时正好就正值好像是感恩节放假的时候，我就自己飞到了迈阿密，然后想要去自驾玩儿，我就提前在上面订了一个像反正是一个很漂亮，然后是一个像是一个人自己手工 做的一个花园，然后自己粉刷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地方，特别 nice。 然后我自驾到了那儿了以后，就发现那边还住了另外两个美国女生，她们是在那边做这个 working holiday， 就是半天会为这个房主工作，然后半天去玩。然后我们就在住的过程当中就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其实也没住多久，就三天两晚吧。那其中正好有一个女生当时被当地的一个男孩子被搭讪了，然后邀请她去一个游艇玩，然后那女生呢就想说把我们两个另外两个女生都一起叫上，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跟着这两个女生一起莫名其妙的去了一个豪华游艇上面去出了一趟海，然后就反正挺奇妙的一个缘分的。我不是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在这里，在瓦帕伊索那边，也是租了一个本地人的房子。因为当时的那种怎么说，就是全屋 entire house 的这个选项已经没了，就只有这种跟房东合住的。然后当时是我和我男朋友两个人，我们就住进去了。他家布置的非常的漂亮，就非常有本地的那种风格，而且收拾很干净，有很古典有点那种古老和典雅的感觉。那当时当天跨年的晚上，我们在外面看完烟火之后回来，他们家人就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去吃这个跨年晚餐。因为他们有一个习俗是在跨年之后才开始进行新年的第一餐，他们不会把那个晚餐当天晚餐安排在31号的晚上，他会安排在1月1号的凌晨，就是1点半或2点钟的样子。所以我们就跟着本地的家人一起吃了一顿新年的第一餐，然后当时他们还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小的福袋，然后里面还有几个硬币，说是就是比较好的传统的那种寓意吧。然后他们家人就整体都是非常非常 nice。
哎，他们就是这种相当于跨年夜饭会吃些什么呢？
时间有点久了，可能具体不太记得，但是基本上是一些本地特别特色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卤的猪腿啊，然后还有一些也有做牛排，还有烤鸡，还有一些那种焗的土豆啊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智利特别出名的那个水果叫什么来着，车厘子。巨多的车厘子。我在智利实现了车厘子自由，这个是让我非常兴奋的事情。
这种经历真的太有趣了，就是可以真的融入到别人的节日里面，而且就很难会有这种机会吧，就房东会把你邀请到自己这种跟家人很亲密的场景里面，这真的太难得了。
是的。
像你这样子很频繁的更换居住场所，你是怎么解决自己需要健身的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也得益于我们当时那个项目，就是要不断的去到每个地方跟这个健身房的老板或者是那边的经理去打交道。所以我们基本上去到一个城市之前，我会首先在这个地图 Google Map 上面就标注上了这个城市里面几乎70%-80%所有的健身房都会标注好。所以我基本上打开我这里我自己标注的地图的话，我就能看到所有的这些健身的场所离我近的远的都会有，包括或者是可以问那个居住的房东啊，或者是邻居啊等等都可以问得到，所以这方面倒不会有一些困难吧，不会太有。
当一开始看到 Wild Moon 的时候，我还蛮好奇说，哎，是谁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听了你的经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还蛮顺理成章的。但是我相信，就是从你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到今天真的把它呈现给大家，其实还是应该经历了一个很漫长，会有纠结的过程吧。所以就很想也请你去介绍一下，你是就是怎么从这样子一个旅居的经历到回国创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
我之前其实跟大家讲的那一段国外的创业经历的话，虽然也是在健身的这个领域，但其实当下其实做的并不是旅休这件事情。旅休这件事情是它差不多是在我2018年2019年的时候，就是去到南美，然后秘鲁那一块，然后再到东南亚的这一整个 trip 当中慢慢发掘出来的。因为我会发现，哎，大家去到 马丘比丘那边居然会有一个这种瑜伽冥想的这种旅修的行程，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大家哦，原来是会来到这样的一个跟大自然深度接触的地方去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和内在洗礼的一件事。那我去到巴厘岛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外国人来这边不单纯只是过来玩儿、拍照、去网红点打卡，他们还会正儿八经的在沙滩边上撸铁，然后在那些丛林当中去做一些健身有氧的训练，同时跟着一波人去冲浪，然后去玩桨板等等。然后他们会，在这一个整个怎么说，整个行程当中，就会有差不多10到15个人左右吧，一起居住1周的时间。一般海外其实像这样的 retreat 的行程，差不多是7天6晚吧。所以你在7天6晚当中，你能深度的跟你这些伙伴可以绑定在一起，你们一起训练，一起流汗，然后你们一起出去尝试一些轻极限运动，一起去 happy。然后我就顿时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很想要的，尤其是当我也一个人 travel 那么多地方。自由行也体验过，女生的这种 solo travel 也体验过，后来跟我男朋友两人行也体验过，但我就觉得偶尔有时候我会需要一个契机，能让我有一个环境去，一边主动也一边被动的去认识到来自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些人，然后我们一起去做这个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也因为我自己当了解到了这个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个人就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我反观咱们国内，其实大家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健身也被大家更多的接受，并且也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但是我觉得国内呢，对于健身还是会有一些内卷存在，就大家的认知上面还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体重瘦到多少我才算是瘦了，或者说我一定要练出马甲线或者是腹肌，甚至是这个比如说肩背，我一定要出到非常明显的线条，我才能是被视作为健身合格的一人。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压力或者说是认知的局限性还是蛮多的，但我不希望很多人认为健身是一件特别苦，你一定要吭哧吭哧的在健身房里面挥汗如雨，你才能对得起你自己。我觉得那样有点痛苦。我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比较欢乐和轻松的方式，那大家是能在循序渐进过程当中，通过一个这样整体完善的旅修的行程，能够改善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或者说跟自己平常在忙碌的一线城市里面工作，能有一个调节，能有个舒缓，能有一个让自己静下来的过程，然后从而能够从身心方面去做到有一些滋养和内观和自省吧。
对，我觉得你解释的真的很好，就让我更了解了你当时想到这个想法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自己就是确实看到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被打动，就是解决了我自己的某种痛点吧。因为像出去旅行，我其实现在越来越并不想说旅行会改变我很多很多的生活的就原有的方式。其实我自己现在会有时候被劝退，尤其是。当我在一个城市就现在不能出去嘛，待久了之后就越来越害怕说，哎呀，我下一次出去玩是不是我这个生活的规律，尤其是健身的规律会被打破？但是，当有这样的一个产品之后，哎，看到它，哎，我就是可以在有好风景，然后甚至可以跟一群人一起一边旅行一边健身，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还是蛮值得体验的。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内心激发对这件事情的喜欢和好感，那你就可以，长期去做，并且可能从中你会学到某一项技能，甚至是比如说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拳击或是泰拳，但是他可能通过一次 retreat 的行程，他接触到了这项运动，然后回去非常喜欢，然后他可以去做一些更精进的长期的训练，或者有的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冲浪，或者是这种比如说滑翔伞，但是他可能通过一次的旅修，他体验到了这一个小众的极限运动，然后他也从此热爱上了，说不定能在他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产生一些很多积极的一些影响和变化，也说不定。
像你刚刚说的冲浪，那肯定也会根据
就是这个运动项目，然后跟你们选择的目的地有一个非常有机的契合，就这个你们会在制定行程中会去重点考虑的吗？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尤其是在海外吧，因为海外的，怎么说，目的地上面来说，它的选择更加的丰富，而且有很多很多小众的地方是国人不知道的，或者说知道的话，可能大家的首选还是比如说巴黎、罗马这种主要的首都城市，就不会关注到那些小而美的地方，但往往是这些地方他们独有的得天独厚的一些地势或者说自然的资源所造就，这些水上运动也好，或者是冰雪运动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丛林的，不是比如说什么菲拉达呀，或者是攀岩啊等等，是非常非常棒的绝佳的地点。那肯定就会结合这些很小众的一些目的地，然后再结合一些非常优质的这种居住的一些体验结合在一起，为大家来打造一个不一样的旅修。
哎，你可以再给大家深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旅修吗？
其实旅修它的英文是叫 retreat， 然后我们国内现在是比较大众化的把它解释为旅修。retreat 它的本意是有这个撤退还有后退的意思，你可以把它视作为是。咱们大家面对一些纷杂都市生活的片刻撤退，也是在这种纷扰环境下面对嘈杂内心世界的一种暂时的后退，就你有这个时间可以慢下来，静下心来，然后可以有一些内观和自省。但 fitness retreat 呢，它就会又结合了动态这一块。就 retreat 如果它单独看它是一个很静的一个存在，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禅修，它其实也是非常接近于 retreat 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将把这个 fitness 融入进来以后，它整体就会动静结合起来。我们就是希望在所有人就是逃离城市的比如说高压或者是纷杂的情况下，你可以短暂的休息，不管是从身体还是心灵都能去得到滋养，然后回头可以感觉到满满的充满了电，然后可以更好的去迎接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大小的一些挑战。
我觉得这里可以再解释一下，就是好像有的人会觉得，哎，我出去玩，我就是要 relax， 要完全的躺平才是一种休息。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其实也算是一个好动分子，所以出去玩的时候，我是比较适合去通过一些运动，或者是跟，尤其是跟自然有这种交互的运动，然后去汲取一种能量，无论是它可以带给你一种新的感官也好，就因为它 at least 是区别于你日常这种运动的场景嘛。然后另外就是运动，当然本身就可以让人去分泌一种内啡肽吧。比如说我在其他的地方，我都到了当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找一个周边的跑步的路线，然后去，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一下子就跟当地有一个连接，甚至你跑的路上会遇见一些，比如说有当地人摆的一些市集呀，然后就很自然的融入进去，所以觉得那个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一个解压。那我像你之前说的，有的人他喜欢躺平，他可能就是通过躺平他才能达到解压的状态。但也有另外一部分人，他是通过运动，然后去分泌这样的一个内啡肽多巴胺，然后从而达到自己释放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觉得还是依据人的性格来说，因为健身旅游我觉得确实是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喜欢他人是绝对能从中感受到他的美好，并且会可能会上瘾。
因为其实现在境外游的确还没有完全恢复吧，但是你们未来是不是也会打造更多，多种多样的这种国外的路线给到大家？
会的，会的。其实我们现在还都一直持续有 PO 一些海外的旅修的一些项目，就比如说我们比较经典的有墨西哥的玛雅，泰米玛雅文化的这种健身旅修，会有跟当地很多这种古老的传统的仪式去相结合，会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一篇文章。还有呢，是那个摩洛哥的沙漠的旅修，我们之前的这个甘肃敦煌的沙漠旅修的灵感来源，其实也是参考了摩洛哥的这一场旅修。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 我也会去建议去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阿拉伯版的南美就是南非的这种旅修行程。还有呢就是那种比如说像是西班牙旁边那些小岛加纳利群岛的这种冲浪健身旅修冲浪瑜伽旅修吧。还有像是托斯卡纳还有像马尔代夫甚至是巴厘岛，这些都有非常多非常不一样有特色的健身旅修。然后我们甄选的话主要是看两点，一个是从这个居住的条件是一定要非常 nice 的，怎么说，因为我自己可能已经过了这个背包客的年龄吧，所以说再去甄选一些旅修的场景的话，我觉得大家住的舒服，能够真的是有度假的感觉的话，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那其次一定是你的行程 schedule 还有你的健身的课程要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能够调动气氛，然后你周边的这一群参与的朋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人。所以这几个国家目的地都是属于非常 popular， 然后世界各地的人都会为之而慕名而来参与这些旅修项目的地方。
真的很期待今晚游能够再次重启，然后我觉得今天跟 Carol 聊天也打开了我们旅行的某种思路吧，比如说有些真的很喜欢运动喜欢 fitness 的人，那未来可以考虑刚刚 Carol 提到的这些目的地，然后以这个为切入点去找到一些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打开过的这种国外的很多彩的世界。对，然后可以去看看关注一下 Wild Moon 的公众号，去了解一下Carol 给大家设计的这些以旅修为主题的路线，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地方的爱彼迎。
我真太期待，就是赶紧出入境开放，然后我们就可以奔向天南海北世界各地。
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就让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而且我也相信就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去结交的认识的人一定会比你从就是平常一些其他场所所结交认识的人会来的更加的有共同语言，更加的能够connect 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交的方式。比较高质量的能认识到跟你同频的人吧。
是的，打开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旅行带给我们的价值。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谢谢 Carol，
感谢感谢，然后谢谢 Cindy， 也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一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播客《七点床与早餐》，祝你的每一天都有爱相迎。